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9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3 相约923，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夏雨。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小凤。
大家好，我是郑钧。
又是一个周二的晚上呀，跟大家坐在这里欢聚一堂，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节目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过了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我想是全球性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欢度的节日，而且很多男性同胞在一生中都是有幸去成为这个节目中的主角，我觉得
成为这个节日的主角哈。
对，
一般来说男人都还是都可以充当这个主角的哈。
是，对。
嗯，但是什么节啊？
特别重要的一个，
我不敢异口同声的来说算了哈。
哎，好，
对，父亲节，
对，
父亲节啊，
还是你们俩说的响哈。
哎，是
是，
我们知道郑钧老师已经是一位父亲了，
是，
而且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父亲，对对对，是。
您在这个节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因为这个节日哈，因为我是刚来澳洲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都过不同的这个父亲节。因为上个星期六这个时间呢，应该是澳大利亚的那个父亲节的日子哈，那可能是6月份应该是美国他们的那个父亲节，在6月份，对，是在6月份啊，所以呢，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都过过父亲节啊，最早的父亲节呢，
中国大陆过父亲节吗？
啊，也过，当然不如相比起母亲节来讲稍微逊色一点啊，就足以看出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里面这个地位啊，相比母亲来讲稍微低一些。
是，
要说中国大陆，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好像父亲节过得也没有那么像母亲节一样那样风生水。
其实您听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昵称都是用母亲来的。黄河是什么？母亲。地球是什么？地球母亲。大地母亲。没有人说大地爸爸，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说长江爸爸，一听觉得很奇怪，哎，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父亲面慢慢的给人觉得已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尤其在家庭里面，但是又是不可或缺的。
要不要听听郑钧老师他在家里是？
郑老师最有发言权。对
啊，说说我自己的体会吧哈。我觉得呢，就是。原来是简单的三口之家啊，女儿哈，但我在我女儿心目里面呢，算是一个她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我女儿特别崇拜我，为什么呢？因为
她特别希望，因为你声音好听，
是，不是因为声音好听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机缘巧合哈，在前几年的时间呢，我就是专门去我女儿的学校里面去担任的课外辅导班的老师，朗诵的老师，所以当我走进他们学校的时候，女儿是特别的
自
豪，对，特别的自豪，就说啊，向她同学介绍。说这是胡老师，这是我爸爸，
老师我爸爸，
对，他就特别的自豪啊。可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一个父亲来讲，在家里面应该能够让孩子去崇拜我，或者是说能够让孩子仰慕，甚至是说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的榜样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没错
啊，对，
都说了半天这个父亲节哈，先把这父亲节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如果提到美国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还是蛮感人的一个故事。
对，
世界上的第一个的父亲节是在1910年的美国诞生的。那这个父亲节是由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的布鲁斯多德夫人他倡导的哈。为什么就是说他会倡导呢？原因是呢，他的母亲呢其实养了6个小孩，在生孩子的时候呢难产死掉了。他的父亲呢叫威廉斯马特先生呢，就一个人哈把这6个儿女呢单独给养大了。那可想而知他当时是多么的艰苦哈。其实说实在，过去6个孩子很难养哈，现在养一个孩子养2个孩子，我看其实年轻的父母已经都叫苦连天了哈，何况呢他养这么多的孩子。那这个多德夫人呢，她在家里呢是排行老二哈，那她又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们知道女孩子，我们在讲到女性的时候也说到她们的心呢比较细哈，所以她就能够体会到哇父亲她的艰辛，不单是就是在 在这个体力上的艰辛，还要去教育他们这些孩子哈。本来呢觉得已经养大成人以后呢，他觉得父亲呢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了，结果没想到在1909年呢，因为他太过疲劳过度，也可以说就得病去世了。去世以后呢，这多德夫人呢参加教会的一个母亲节的感恩节，当时她特别想念她的父亲哈，她觉得哇，其实不单是母亲啊，尤其在她的家庭里，可能父亲的角色呢就显得更加的突出的一个重要。那她就在教会里呢去跟牧师呢就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说能不能我们也过一下父亲节。牧师呢就觉得哎这个很好哈，后来就跟这个斯波坎市的这个市长还有华盛顿州州长呢跟他们去说了，然后他们就公开呢就表示赞成了。那之后呢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把这个节期呢改在这个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哈，然后作为这个父亲节。那在191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举行了这样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父亲节的活动。那从此以后呢，其实这个父亲节就在各个国家呢开始兴起来了。那每个国家呢可能就像我们说时间不一样哈，可能它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呢他们的主题都会是一样，都是感恩父亲，也就是感谢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呢他所为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那刚才其实郑妮老师讲到这父亲的角色哈，我们好不好看看父亲都有什么样的角色哈。今天夏姨你就开始当个小孩吧哈，那几个小孩都没在。
哎好，特别好。
你就说说你心目中的父亲在家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
在你进入之前
这个话题说出来会犯错误的。我心目中的父亲，因为我在家庭里面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有一个父亲。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以后，我这个真真实实的父亲听到之后有可能会批判我的。
他会一看
那就你说一说你心目中的对你父亲的
评价。
对对对对。
我父亲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你不要老套官话哈。
没有。
你看就我最实在了。
是。
经常是可以批判一下，尽管我父亲也特别棒。
对。
啊。
我们一向要提倡节目的平衡性，就是小凤姐批判的同时我要更多的要有意义之词。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好词儿都说了，把那些不好的词儿都让我说了哈。
还没有。
他一向这样，从来都是小凤姐你来批判一下吧啊。
是。
那郑妮老师呢就是一个中间角色哈。
对。
他因为现在正在做父亲，还没做太多年的父亲呢哈。
您说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中立的角色，特别特别的重要，尤其是他是不偏不倚的。
什么叫不偏不倚啊？
甚至很多时候我会
你觉得父亲在家里他的功能是什么吧？
他的功能是什么？
他的功用是什么？
功用是一棵像一棵大树一样在那边，风吹的时候他都不会摇动，是一棵树干，他不是树枝，是树干。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生气，因为这个树干你怎么推也推不动啊，然后怎么摇也摇不动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会躲在树干底下，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有依靠。这是我对父亲的一个看法。为什么我说父亲特别中立呢？有些时候会让我生气，好像小的时候如果我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父亲会不偏不倚，他是在我和其他犯错的孩子之间做到一个不偏不倚。
你是意思就是他没有偏着你，
他没有偏着我
啊，
我就会
希望他偏袒你哈。
我当然希望他偏袒我，
是哈，但是你觉得他没偏袒你，看他又
那就说明
夸了他的父亲，
对对对，是有一个公正性哈。
他怕他父亲在听节目，其实他暗地里边他跟我没少说他爸的坏话。
嗨，
我这是开玩笑，
有
他爸给听了麻烦，
对爸爸说几句那个牢骚话是吧？
对，
是很正常的，
其实
经常。
其实这个夏雨在我面前真的没有说他父亲的什么不好的话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开着玩笑都不知道正经该说什么了哈。
那之前我就插一句吧，为什么我说今天是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呢？周六是父亲节，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
啊。
真的？
对，他是
六
三年出生的，今年54岁。
哇，你今天做这个节目是那
是太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赶上了，真的是赶上
了。那我们今天就给你个特例，在这里跟父亲说点话吧。
对，说点话。
现在说吗？
现在可以啊。
现在我会很不好意思说的，尤其是父亲这么一个树干的景象
啊。然后我们节目的中间的那首歌哈，
稍后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稍后的那首歌，
先让他心里有感动，以后再说出感动
的话。特别
的
作为礼物送给你父亲，
真的是，哎呀，真是。我们刚才讲的功能的问题哈，其实一个家庭呢，确实有功能组成哈。一个功能健全的家庭呢，对孩子，我们知道他这一个全人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形成意义是非常的重大。那么一 一个健全的一个家庭里边呢，肯定是需要健全的父母的角色作为他的一个基础，这两个方面呢缺一不可。那父亲呢，我们刚才讲到哈，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还有呢对我们孩子未来的这个自我形象的这个塑造上呢，应该说是一个任何角色都不能替代的一个角色，它具有应该是绝对的影响力。那稍后我们再说为什么没有影响力了哈。就像刚才郑钧老师
是
前面就批判了一下，刚才是他批判的哈。
是，其实小凤姐刚才说了哈，就是说现在父亲的这个角色感哈，是越来越偏于淡漠了啊，淡漠，甚至有些家庭里面就变成了那父亲角色很社会里面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啊，特别是在孩子童年的时候，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是特别的严重啊。就有一个朋友就说过了哈，在他的成长当中呢，父亲一直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从小呢就是母亲带他，父亲现在更多因为是成功嘛哈，现在很多人都追求成功，
对，
父亲为了成功就忙于各种应酬啊，然后做生意啊，早出晚归的哈，所以他就从他的印象当中就是啊，早上的他去上学的时候呢，父亲没起床，然后呢晚上他已经睡着了，父亲还没回家，就是所以
这
父女俩的一周，对对，能说上五句话就算多了，所以呢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父爱如山，他爸跟山一样远远的待在那里，不动不说话，就是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形象
他说这山哈，我开始本来郑钧老师说到山哈，说你瞅下雨，你把父亲刚说成个树干，人家是一座山，
对
啊，其实本来呢，本来这个山呢，那郑钧老师说的这个山就表示冷冰冰的一座山
、是是是。
那我们在批判父亲之前，我们好不好先说说这父亲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挨批了哈？那父亲到底是谁？我想呢，父亲其实是上苍呢安排在我们家庭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一般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山也好哈，或者我们讲到树干也好，往往其实这两个为什么它可以靠呢，也就是说父亲呢其实他这个角色首先呢他有个承担，他是个责任在里边，对不对？一般都说哇，你看找男人都说我要找一个责任感，这不单单呢说他对我负责任，因为我们成家之后呢其实生养重众多遍满全地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哈，所以我们叫传宗接代，对吗？因为我们如果不传宗接代，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而在这个传宗接代的过程当中呢，父亲其实充当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教育呀，还有呢其实我们很少华人很少做的一件事，鼓励孩子，另外呢还有指导孩子，以及呢我们不单单是母亲，我们的父亲也要去抚养我们孩子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就是你义不容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他就交在这个父亲的身上了哈。父亲呢是从一个小男孩成长的青少年，然后到一个成人，然后之后呢他成为一个父亲这样的角色，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过来的哈。一会儿呢我们再讲讲，就是这个郑钧老师讲的哈，这里边哎呀父亲好像角色都不对了哈。
对，是。
那我们看看父亲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父亲首先在家里他充当的是一个长辈的一个角色，对吗？
没错，是
啊。这个长辈我觉得表达的主要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在于他有一个秩序的问题，所以我们家庭需要有秩序。刚才郑钧老师说哦，我的孩子就觉得很佩服我哈，很仰慕我，所以父亲是需要被尊敬被仰慕的。那也
是
你看外国人有一个习惯，他们叫人哈，叫父亲叫名字，好多华人就学啊，人家都随便呀。其实我真的很反对，我还是觉得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上更好一点哈。父亲就是父亲，有的时候呢你以为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不过从传统观念讲，传统的我们的社会来讲，父亲在家是一言九鼎的，你一定要听命于父亲。你比如原来我们讲到说所以这讲到父亲的权柄性在家里哈，他被尊敬一定因为他有这个权柄。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他是上苍赋予这个家庭一个父亲的角色，那他在家里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一定要明白。首先他有权柄性，所以你知道过去我们讲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我在圣经里看到有个人物叫亚伯拉罕，他 是来决定给他的儿子娶妻的，而那个妻子呢，娶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妻子。当然了，这里边我们先不批判父亲，我们只说父亲是有这样的角色。可能很多人说，哇，让我爸给我找对象，那不完蛋了哈？
嗯，那是太吓人了，这个
对。
但是，所以呢，父亲，如果你有真理，你又有具有正确的三观，而且你又了解你的孩子，因为你知道你等于是他的婚姻介绍人嘛。
嗯，
但你不了解他，你怎么你不成了社会上的这些骗人的婚姻介绍所给随便，无非你就是没收钱而已哈。那这个孩子怎么信任你啊？但他其实是有权柄去来为孩子做很多的决定，特别是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要顺服于父亲，不单是母亲要顺服父亲，孩子也要顺服，这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秩序的问题。如果你不按照这样的秩序去做的话，你一定看到一个家庭的怎么讲乱了章法。
没错，
啊，
是这样。
我记得以前我父亲在家的时候就是权柄特别之重，然后我偷偷给他递了一张小纸条，然后显示自己特别有文化，尤其是上了初中之后嘛，男孩的这种心态就显示出来了，反抗的心态。我写了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哇，父亲看了以后气死了。
好恐怖。
那在你家里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严父啊，慈母，严父慈母啊。
对对对，
严父慈母啊。
对，
我们刚才讲到父亲的角色里边有教育哈，教育当中可能我们肯定会有刚才夏雨说到了严父，父亲我觉得不单是严父，也应该是慈父，
是，
因为他有鼓励，
对，有鼓励，
抚养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吗？
是，
在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哈，我们的父亲呢可能缺失了一点点这种慈父的这种形象哈。
您这么说，我完全同意。还得说回我父亲，今天抖露很多关于我父亲的信息。
哎，那夏雨就是你可不可以形容不同的时间段，什么时间段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一个慈父啊？
我可以用一个大时间段来形容。目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慈父。在我初中之前，我的父亲是一个严父，或者说特严父。中间这段时间，我的父亲慢慢是在从严父往慈父中间转变的。但其实是在我心目中的这个转变，父亲一直都是严父和慈父的共同体。我是这么觉得的，尤其是在之前。父亲一直从小就是教育我，可能从小的时候华人的家庭嘛，打骂是没得少的。但是慢慢随着我长大，父亲就说打不动了，我不打你了，其实就是要尊敬我。有一段时间呢，尤其是我在澳大，对，尊重我，
父亲不能敬你，
对，那就坏事了，
坏事了，
挑你个小毛病，
还是起义的这个。
对，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因为很长时间没办法去找到一个全职的工作，所以很长时间自己会感到有些失望。那么有一次我把自己剪的一些小片子，我喜欢这个东西，发给我父亲看。我第一反应是父亲可能会批评我，怎么又不去赚钱啊，一天到晚就喜欢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对，不务正业，太不好了。但是我父亲第一次跟我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如金子般珍贵的两个字，不错，
不错。
哎呀，我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我快哭了。
真的哈，
对，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会直接这么说。
他虽然一直在夸他父亲哈，说明在小的时候鼓励的太少了哈。就是这种严父的形象比较重一点哈，但
是
呢。哎呀，这浪子回头金不换啊！父亲成浪子哈。
对，
看从一个大的局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子嘛，所以可以叫浪子来说哈。刚才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刚才讲儿女小的时候要听命于父亲哈。所以听命于父亲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嘛。所以你不听的话呢，就连母亲也一样，你也要听父母的话嘛。否则的话，你就会吃亏上当，或者呢说不叫吃亏上当吧，就叫你就会受损。父亲说你别动那个火，你说我非动那个火，那你就被烧疼了或怎么样的哈。然后刚才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妈妈哈对爸爸的这个尊敬的这样的榜样呢，对孩子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父亲跟母亲都是一个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个重要他人哈。但这个重要他人他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让孩子认识他自己到底是谁。那如果呢我们的妈妈对父亲呢不尊重，那父亲就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带给孩子。
我觉得尤其是在妈妈谈到父亲的时候，一般是不给父亲留情面的。
嗯，
我们看到小凤姐在谈到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小凤姐是一个好妈妈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谈到父亲的时候，尤其是讲到这些正面的词汇的时候就讲不出来了。
哎，没有，我给你讲个简单的例子
啊。您说。嗯，
比如说呢哈，当父亲的人哈，他最讨厌的一件事儿就是妈妈当着他孩子的面去说他不对。
胡老师是
否定他。
嗯，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他被否定的时候啊，他觉得他的榜样的形象呢就受损了，
受损是
啊。然后其实一个呢是父亲呢这个时候得不到满足，另外一个其实对孩子的伤害呢也特别的大。你数落父亲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他会产生自卑感，而且他会担心自己的将来的未来，甚至他会有恐惧恐婚。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是，还有一个孩子呢还会建立一种就是不正确的价值观。
对，
嗯，其实我们说着说着又说到这儿了哈，本来想过后再说这个。
其实父亲哈、父亲也给孩子就是带来的其实就是安全感哈。
嗯，
如果父亲的这个角色缺失呢，就是那个家庭里面的孩子一往往会缺少安全感，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缺少安全感这样。
我觉得男孩子可能会恐惧，就是以后我也要成为父亲，那么以后我的妻子会怎么样来说我。女孩子会感觉我身前的这棵大树倒下了，为什么它只是一棵小草呢？
嗯，
知道那个马绳是不能拴在草上的，是要拴在树上的。
嗯，
因为这样马会跑走的。小女孩心目中就是这么一棵脱缰的野马，那么有父亲这棵树才能把它拴住。
眼光形塑一个人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人呢是没有内控能力的哈。那他基本上都属于外控型。特别是小孩子这种外控型呢，其实就是来自于父母外界对我的眼光。那对于小孩来讲呢，就是我父亲怎么看我，我母亲怎么看我，我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在孩子没有办法形成这种内控型的人之前呢，父亲呢你对他孩子的说的话呀，还有刚才像夏姨讲的，无论你对他的批评也好啊，你看他第一反应哈，对不起哈，夏友这么说，我爸爸可能又要批评我了。结果没想到父亲说不错这两个字，那让他心里特别特别的满足。虽然不像妈妈，哇，你真棒！你看妈妈往往说话鼓励会比爸爸呢更形象、更生动一下、更温暖一点，对吗？
是。
父亲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在孩子的不同年龄，他充当的是不同的一个角色哈。
是。
比如说在小的时候，我们知道，爸爸你就要听。他的权柄性非常大。那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一种现象，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追星追得特别厉害。女孩子也会追星哈，追得非常厉害，他心里非常需要一个偶像。那这个时候如果父亲成为一个孩子心目中的榜样，比如说下一说，哇，我将来就要做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他就不会去再追外边的那些无聊的什么偶像之类的。所以其实他追偶像，有人说，哇，这个怎么为这个偶像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时候他开始想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一定要找一个模特，而这个人是他心目当中想要成为的人。你知道其实小孩子很小哈，我那个孙子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我要做战士，那这是一个男孩子的心态哈。他就觉得要有个英雄形象哈。记得我儿子特别小的时候他就很欺负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对他很温存哈，也不会打他骂他这样的。那他爸爸呢也没打他也没骂他，但是爸爸只要一来了，他玩那个你知道那个游戏机啊，哇，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你打的半截，我知道我们那时候小孩是玩那个魂沌龙，我还跟他一起玩，我们俩经常一起玩，觉得特别好玩。玩的半截的时候爸爸一句话，来，正聊着天呢过来说走了，站起来就跟着走。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哈，就能让他走了。那后来呢我发现呢，就比如说他在外面的时候哈，小朋友拿个玩具啊，他说给我玩一玩，小朋友不给他玩，他从小很有骨气哈，不给他玩，哎呦，小汽车，只要第三遍啊，他真的事不过三，第三遍再不给他，他就说什么破汽车呀，我才不要呢，我爸 爸开那汽车比你这大多了，因为那时候他爸爸真的开一辆汽车。
嗯，这说明说的是实话呀，这个。
他是说实话，他从小就看见啊，他爸爸在机械电子这方面很能干了哈，他是总工程师那种的哈，所以他就觉得哇，我爸爸什么都修，他就觉得你看他这个父亲形象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哈，他就发现哎，他爸爸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小时候给的那个电动玩具，你知道啪小汽车摔地下了，电动的坏了，爸爸修修，哎呀，爸爸一修鼓捣鼓捣就给鼓捣好了，哇，他觉得爸爸真棒。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他小时候喜欢那种毛绒的小鸡，然后就给他买了几只，啊，有一只呢，他拿他那个小屁股坐啊坐啊坐，靠他觉得那个地方那毛毛的贴着他那肉挺暖暖的，就这么蹭蹭蹭，小鸡那么小，哪经得住他呀？就死了。然后我说完蛋了吧，我说你看你把这小鸡给弄死怎么办呀？他说不怕，爸爸修修，我拿着那只小鸡晚上死的那只小鸡给爸爸修修，爸爸说这个修不了了。就是孩子心里面呢，他其实那么小他就知道哈。我们说到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孩子呢，这个时候对父亲的这种榜样的形象呢，偶像的形象，他要求的更加深切一点。很多时候父亲可能不太明白哈，哎呀，为什么说哎呀叛逆，他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他成为不了，或者他里边有很多东西他会焦虑，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哦，他说东你说西，当然这里边很多原因了哈，我不能说就是直接这个原因哈。
是胡老师，您成作为一个父亲，您的孩子也经历了这些青春，将要经历青春期，您的孩子开始叛逆了吗？
是现在其实已经叛逆了啊，刚
已经叛逆了，
已经叛逆了。对，其实我现在面对两个阶段的孩子哈，一是很小，将近两岁的两个双胞胎的儿子，那。我又是一个父，另外一个定位啊，对父亲的一个定位。针对十三岁的女儿呢，又是一个定位，因为她属在青春期 teenager 哈、叛逆期。那其实刚才小凤姐也说了，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诉求点是什么？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去了解这些零零后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是不是他崇拜的是什么，或者他喜好是什么？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与时俱进哈，一定要那个什么了解这个孩子想的是什么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说不同年龄层段的人都会有代沟，那很显然我跟女儿之间又错了好几个沟哈。这沟可能很宽，所以我应该努力去弥补一下我们之间的那种啊不和谐，所以我也在努力想，我就有的时候找时间就跟我女儿聊天啊，我说你现在你都看着什么呀，啊什么节目喜欢什么呀，然后就跟她聊，努力的做到啊跟她有共同的那个认知的东西啊，这是对这个处于青春期的这个女儿。那小的呢，两个儿子呢，我现在就是完全做一个陪伴型的，就是多出时间来陪他们一起玩。因为现在的特殊原因呢，我一个人在墨尔本工作啊，然后现在孩子呢在阿德莱德，所以呢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雁型的父亲。这就其实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出现了很多，我这个大雁算是飞的距离很短的，
一回摆成一个一字，一回摆成个人，
对，还有很多大雁型爸爸，可是很多，尤其是我们觉得现在来澳洲的我们这些华人当中哈，有很多朋友都是投资移民的，投资移民来的，多数的爸爸都扮演着大雁型爸爸的这个角色哈，他们都是而且一飞很远，先飞到国内去忙生意，然后呢妻子呢带着孩子在澳洲，所以那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现在自己就在想，我一定要不能把这个时间延长的太长，所以我努力做到还能让他们尽快的来到墨尔本。我真的是不太愿意做这个大雁型的爸爸，因为这样对孩子确实没有什么好处。
你看我们刚才从下雨的这个树干然后到刚才说这个像冰山然后就现在到这个大雁哈其实如果我们又像树又像山你要大雁带着小燕飞那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刚才讲到父亲的角色呢就是很缺失，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家庭现在家庭结构呢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你看这种猫爸现象哈也不一定他真的像虎了，但是我们发现呢父亲慢慢的去在他的角色当中去消失了，而母亲呢更多的去参与到，他就角色混乱了，就想又当父亲，有时候母亲还在骂抱怨，我又当爹， 又当妈。那其实呢，我们作为母亲哈，你看我作为女人，我经常要求我们女人哈，
嗯，
所以我们父亲的这种榜样的形象，其实是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建立起来的。
嗯，
我记得呢，有一个人呢，他曾经讲过，他也是个讲员哈，他说呢，他的那个从小的时候，他说他丈夫呢，其实长得就是个子也不高，啊，可能还不到1.6米哈，他说那个也没那么漂亮，还什么满嘴的虎牙、龅牙之类的，就说哈，但是他有两个儿子，特别是儿子哈，我觉得父亲角色特别的重要。那么他呢，就对女儿也是重要的哈，女儿将来找什么样丈夫，这个父亲也是挺重要的哈。他说每天呢，当他的这个丈夫从外边工作回家的时候啊，他们就在楼上趴在那个阳台上，然后他就特别的深情的那样，很夸张的语气说，哇，你看你们的父亲回来了，你们的父亲多英俊呐，啊，妈妈好仰慕他呀，等等就这样说哈。其实你看似很夸张，但是当他的这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呢，都是非常自信的、健康的、心理健全的孩子。
是，
他们很爱父亲，父亲呢在孩子面前呢也感觉特别有成就感，不单是在母亲面前，在这个孩子面前他有很成就感。所以其实父亲的角色不在于他是否像或者不像，也就是说他英俊也好，或者他潇洒也好，他是否真的会有那些很好的语言来教导孩子也好，或者他能挣了很多白花花的银子回家也好，不在于这样，而在于他就是父亲。所以这个角色呢，我们刚才讲是上苍赋予他的，你一定要尊重父亲原本的这个角色，这个次序呢，我觉得首先才立定了这个基础。那至于我们在父亲角色当中，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教导啊，怎么去鼓励啊，那是以后我们节目再说哈。而且呢，就即便这些他做的不好，可能有的人呢，他在原生家庭里，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学好怎么样去做男孩子，那当然他也没有一个父亲一个榜样的形象在那里，他很难去就做好这个角色。但是这不等于他的角色就不存在了，他是和他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我们的分清楚哈。另外我们好不好，因为我们下半场是不是我们想想想怎么样去送礼物哈，
是因为说到父亲节吧，其实我们想怎么去啊为父亲过这个节日，其实更表达了孩子对父亲的一份感恩之心哈。我想到了一首歌哈，这个歌里的歌词呢，确实是表达了作为孩子来讲对父亲的一份感恩和爱。歌词是这样的，就是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过身泪眼朦胧多想和从前一样啊，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这就是筷子兄弟唱的那个首父亲。我们也把这首歌父亲这首歌送给夏雨的父亲，因为今天是夏雨父亲的生日。我们也在这里祝夏雨父亲生日快乐。
好，我们同样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天下所有愿意做父亲的人。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好的。
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